我们一起读，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您较量都得了胜。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那你为雅各祝福。第三十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列，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好，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很高兴今天有本堂的梁长老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他要传讲的题目是与神摔跤。
啊，弟兄姐妹好，好像好久没有跟你们见面了哈，大家都又长了一岁了。对我这样的年纪人长一岁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啊。今年是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年是什么年？你知道我跟人家讲过，中国人对猪特别喜爱，你知道如果没有猪的话不能成家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啊？中国人的家怎么写？里面是什么？对啊，所以你不要人家骂你是猪的时候不要以为什么不好处啊，这是我们的家，只有猪，有猪的地方才有是有家。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呢，是很特别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摔跤比赛，在圣经里面呢，只有这一处讲到神与人摔跤。不光是讲到神与人摔跤，更讲到一个很奇怪的一句话，就是28节，他是说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怎么样，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情的，怎么与神摔跤胜过上帝的？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句话觉得很不容接受，是吗？我初高中二的时候信耶稣，从那个时候我就断断续续的来读圣经，读到今天啊，又长了一岁，但是还有很多很多我不能明白的地方，这是其中的一句，这是其中的一句。不光是这个人与神摔跤，神不能胜过他。还有你知道雅各是什么一个人？如果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读那个去主日学的时候，小的时候读，你读到很多关于他的故事，读到关于这个雅各的故事，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等一下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人是怎样，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人胜过上帝。不光如此啊，神也对他有一个宣告，他出生的时候他是排第二，所以第一个大儿子他是排第二，然后上帝就跟他妈妈说， 两国在你腹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一族必强于那一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神很清楚的跟他妈妈说，以后这个小儿子比那个大儿子更好啊，大儿子要服侍神。那么讲哈，讲这个人的童年是怎样的呢？雅各出生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社会环境里，当时的犹太人呢的家里面呢，长子遗产呢得到两份的，就是大哥拿两份，二哥小孩都拿一份，很不公平的社会。我们不晓得你们家庭成长是怎么样啊？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啊，我家里面有三个小孩，我爸妈有三个小孩，我排第三。我有两个姐姐，所以我排第三。那个时候我们家，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成长的家庭很贫穷的时候。当然有饭吃，有衣服穿，还有可以念中学。但我们都快要毕业了，爸妈只有钱可以养一个，送一个小孩去大学念大学。你猜我们三个两个姐姐跟我，啊？你们都很直接猜到，就是我可以上进大学，公平不公平？啊，中国的社会就是如此的不公平，就是如此的不公平。所以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就立定主意，我不再要爸爸一毛钱，晚上工作，周末工作，因为我非常了解。我那个二姐问我妈妈要念大学，我在旁边，我听到妈妈说不行，弟弟要念大学。我跟你讲哈，雅各的家庭不光是如此，以扫爸爸爱以扫，因为常吃他野味，利拔家妈妈却爱雅各。弟兄姐妹，做父母的，做人父母的，最不能要做的，就是对小孩子偏心，就是对小孩子偏心。雅各这个人呢，就是因为妈妈爱他，爸爸不爱他，他们爸妈就家里面有争吵，一代传一代啊。后来你读故事的时候，雅各也是对小孩这样的不偏心。这样的偏心，他喜欢约瑟哈，大家都听过那个。如果你读圣经，你都听过那个故事。后来，他有其他十个小孩，一直把那个他的约瑟卖掉以后，一直十几年骗他的爸爸说这个小孩不见了。十个小孩一起来联盟骗他爸爸，骗了十几年。当你不公道的时候，当你做事情偏心的时候，后果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然后讲到雅各这个人呢，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一个人。你听过这个故事啊？他第一，因为他是第二嘛，第二就吃亏很多，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骗他大哥哥，要他大哥哥把那个长子的名分卖了给他，厉害啊这个人。然后怎么样呢？又骗他的爸爸，那个爸爸要祝福他的两个小孩的时候呢，好的是应当祝福给他大儿子的，他就骗他爸爸，然后得到这个祝福。然后最后呢，他骗他岳父岳母呢，得到很多牛羊。 这样的一个人，神却说与神摔跤的时候怎么样？胜过神啊！我就不能明白，我读了圣经读了很久，对这个故事都不能明白，怎么这样的人神却说我没有办法胜过他，哪里有这样的事情？神，我放在不是说做父母不要偏心吗？神不是很偏心吗？这样的人神还是祝福他、啊、怎么可以？但是举一个例子哈，不要以为雅各这个故事是 几千年前的故事。你知道现在的社会你有没有碰到一些这样的人呢？啊，有啊。我们有没有碰到这些人？不择手段啊！我就要赚钱，骗你就是骗你啊！说撒谎就撒谎，这样那样的故事，我不需要跟你讲。你们在中国社会长大的时候，看到都一清二楚啊！美国之社会也是这样啊，不给人家发现，不给人家抓到就算了，不择手段的要得到自己要得到的东西。雅各就是这种人。不光如此，雅各这个人呢，不光是骗人呢、啊、你知道这个也很有意思的祷告，就是与神的做买卖的交易。有一次，因为他骗他的大哥，所以他就怕了，要跑走，跑到别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呢，就碰到上帝跟他显现，再一次应许他：“哎，你不要担心，我会保守你。”所以一直都我读的一直都不能明白。然后雅各就做了以下的祷告，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他的祷告啊。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神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也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雅各祷告什么？雅各祷告说：“你给我衣服穿。”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你给我衣服穿。雅各的祷告说：“你给我食物吃。”你没有想过你自己的祷告？给我一个好的工作是吧？给我食物吃。还有什么？他祷告什么东西啊？平平安安的，要保佑我。我们祷告是不是？哎呀，求你保佑我，保佑我的儿子，保佑我的家庭，使我平平安安。求神，哎呀，我要旅行啊！求神保守我出入平安。我也做这个祷告，不要以为我说你们是这样，我自己常常出去旅行也是这样祷告。这个祷告对不对？好不好？好吧，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祷告？那个祷告没有不好啊！我跟你讲，不要以为我说你们什么事情啊！但是呢，这个祷告有一个很特别的先后的次序。先后的次序在哪里呢？你保守我，保佑我，给我饭吃，给我成功，给我儿女，给我事业成功。然后怎么样？啊，大家明白那个次序的先后。然后我才以你为神。哇，这么厉害，这个人。与神交易是吧？你先给我，你先让我成功，你现在就这样，那么我就要把你来为神。这个人，神怎么会？所以我不明白这样的人，神怎么会保守？后来大大的祝福他。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我在中国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啊。如果闭上眼睛， 不知道这个是雅各，不知道圣经里面的话语。这个跟我认识很多的亲戚朋友，过年啊，现在过年刚好是过年啊，你们有没有中国过年排队要烧第一支香的，有没有听到那个故事啊？啊，第一支香，你知道那支香这个做什么？让我发财，让我身体健康，让我。不是一模一样，有什么分别？正是要烧第一支香，为着，所以这个祷告与一个中国去庙里面拜拜的没有什么分别。你知道中国很多的，不算是中国，东南亚很多的庙哈，佛教的庙，那个怎么会建立的？因为有一些人以前祷告求佛保守你啊，就要成功，成功以后怎么样，就捐很多钱出来建一个庙，是吧？我落在柱子石头也必做神的殿，我也把十分之一给你，这样的人啊，与世界上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分别。很多的基督徒说，我问你的时候，你信不信上帝，信不信有神？你说我信。你的生命是不是受到神的教训、神的命令来改变、影响？完全没有。当你读雅各的故事的时候，你发现他所作所为与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你问他信不信神，我也信神。美国的也是如此啊！不光是讲中国的信徒啊，美国的信徒更是。70%的人在美国哈，如果你问他们信不信神，70%问美国人会相信神。问题是这样，为什么我去过很多美国的教会，跟你们讲哈，不光是我去中国的教会，所以很感谢神，中国的教会做得满满的。美国的教会，有一个教会跟你讲，有一个教会。他的大堂可以坐299个人，我们大可以坐304，差不多这么大了。我那次去参加他们的崇拜，赶就11点钟，我11点钟到，外面停了6部车子，牧师不算啊。只有5部车子。我开始以为那个他们什么原因取消了崇拜，所以加了20%的人参加崇拜。为什么70%人相信有神，里面都是教会都是空空的？弟兄姐妹，我们雅各的人所祷告所作所为，也是今天的写照，是美国教会悲哀的一个写照。信神是，但是他所作所为所需要的东西与神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这个故事如果停在这里呢，就也是可以，但是呢更不让我不能明白的，我不晓得大家读那个故事觉得怎样啊。这里圣经有一句，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牛羊群、仆婢、被骆驼和驴。很奇怪，这样坏的人呢、啊，这样骗子，这样做不诚实的人，怎样？神好像听了他的祷告，是不是啊？又有牛又有羊啊！我的股票啊，苹果公司的股票多得不了，脸书的股票多得不得了啊！怎么 Google 的股票我都多得，哎呀，很成功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神却容许他成功？ 如果当你读到雅各的故事，你是不是也是很希望像雅各一样，什么都有成功，有神可以保守你，又怎么成功，怎么成功？如果雅各的生平停在这里的话，圣经里面最后一个记载的话，那个一个很悲惨的生命，很悲惨的生命。不要以为我们得到世界上的成功，得到外表的财物，就是一个成功。在神的眼中，你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在神的眼里，你还没有开始呢，你的信耶稣的生命还没有开始。神就向雅各显明他的爱。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说受纳的儿子。神开始动工了，雅各什么都成功了，雅各的什么都成功了，神就开始动工。神怎么样开始动工呢？你以前骗的人现在都醒过来了啊！问你要回他们你骗他们的东西，人生就是如此啊！我们不要以为以前做了不符合上帝的话，上帝的事情，神就，如果神真的爱你的话，神不让你这样过你一生，他要让你面对你以前的所做的所为，这是神的爱。什么是管教？什么是刑罚？管教就是为着改变你的生命，刑罚就是让你赔偿你以前做的错事，没有需要改变你，神是要改变你，神是要改变你，无论你以前做过什么，神要改变你。神怎么样改变雅各呢？哈，这个很有意思。我不是说以前他骗了那个岳父岳母吗？后来他们那一家就发现这个雅各是一个不是一个好人的，所以就雅各知道了，就怕生命有危险了，所以他半夜呢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了，然后岳父就跟着那个人追他，很奇怪。岳父快要追到他的时候，神就显示给那个岳父说，你不要对雅各有什么不利。奇怪，我越念那个故事的时候越不能明白，这人骗人骗得这样，神一直都保守他，为什么是一直保守他？所以那个岳父追到他的时候呢，就跟他立约，从此以后你不能再回来这边，就算了，让他过去，他就过去了，一直朝他父亲的地方过去。走的时候呢，他发现他哥哥以前骗他被骗的那个哥哥带着400好汉来去面找他，400个好汉啊，不是一个怎么样，哇，把他吓死了。他会发现他一生辛辛苦苦得到的东西可能一个晚上烟烧云散，从他手里面都过去，都失去了。这个是神的恩典，这个是神给雅各的恩典，让他知道不是你自己的聪明，不是你自己的能力，你有的东西，这样可以得到的东西一下都会过去啊。圣经里面耶稣也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有钱的人，很有钱，他就说，哎呀，我有这么多东西怎么样，仓库放不下了啊，我要建一个更大的仓库啊，好像建一个 Amazon 这么大的东西，放我的东西放得满满的。神就说，你知道你这么笨啊，我今天晚上要你的命，你这么多东西去了什么地方？人生不要以为你得到的东西就是永远是你的，不要以为你可以抓住 可以靠着他。雅各得了这么多的东西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你一天一下都会过去，一下都会过去。这个人更妙，跟你讲更妙。他知道他哥哥要过来见他的时候呢，他就先打发了他的牛羊羊群不备先走，然后呢就面对他哥哥啊，然后怕他妻子儿女呢儿子呢也送他们过去面对他哥哥，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怎么样，他是自己在河的这一边留在这一边。这个就是雅各，就是这个雅各。这个人困难来到的时候，把他儿女先面对困难，我自己留在后面，就是这个坏的，这么坏的人啊。不光是如此，不光是如此，他就神就出现了在他面前，与他摔跤。这个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摔跤的那个比赛啊？怎么算是赢呢？就是把一个压在你下面嘛，是吗？要他顺服的时候你就赢了。但是发现雅各与神摔跤的时候，一个天黎明的时候，还没有神还没有胜过他。他就是不肯顺服，怎样也不肯顺服。神说你要顺服我，才不要。明明知道生命有危险，明明知道样样都不行的时候，只有向神求的时候，他还是不愿意顺服。弟兄姐妹啊，我看到很多的信徒，他们得不到神为他们预备很大的福分，很大的福分。为什么？他就说，我有我的能力，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自己啊，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很多时候也觉得，哎，我很聪明啊，我看这段圣经很明白，我要靠我自己。神说不行，你不是靠你自己的聪明，你要靠我的能力。我们生命很多时候与神争战，神给我们很多的能力，很多的才干，你是真的。但是神说你要顺服我，所有这一切你顺服我才是你的，你不顺服我，一下神都可以把它拿走。雅各跟神摔跤，一个晚上都不肯顺服。我希望你们不是像雅各一样，当神说我要拿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说不行，我放不下，我不肯给你。神说我要你的时间，你对神说这个时间是我的，我不肯给你。神说我要这样做，你对神说不行，我一定要抓住。雅各就是这种的人，这种的人。那我刚才读就是说，一个晚上的挣扎，一个晚上的挣扎，神胜不过他，他不愿意悔改。然后呢，神也很有幽默哈，就把他大腿摸了一下，扭了。你知道摔跤最需要的就是脚的力量，一扭了以后，他就能力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雅各就要神给他祝福。就不容易去啊，很厉害，抓住上帝，要上帝给他祝福。我到很长时间跟你讲，很长时间我都不明白那个故事。这个人怎么会神让他赢，就是不愿意顺服神，没有把他抓住呢？然后我就读到一段的故一句经文说，我们怎样可以胜过上帝啊？秘密吗？你们想要知道什么？雅各怎么可以胜过上帝？这段圣经里面没有讲，要等到过了这个故事一千年以后， 一千年以后，神的话才启示给我们看，他怎么样胜过上帝。我读这段经，他说是壮年人与神角力，他与天使角力，并且得胜。下面那句话怎么样？他得胜的那个办法是怎样？他哀哭，向他求恩。弟兄姐妹啊，胜过上帝只有一个秘诀，就是这句话，你在神面前哀哭，你在上帝面前求恩。当上帝容许困难，当上帝容许一些你不能胜过的事情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有一个办法克服这一切，怎么样？向他哀哭，向他求恩。所以后来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明白了，他与神摔跤怎么会赢呢？赢的方法是怎么样？他是向神哀哭，向神求恩。这是神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讲过一句话，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个神与雅各摔跤的故事就讲到雅各生命因为完完全全的向神哀求的时候，他顺服在神面前。无论你以前做了什么好事坏事，天大的恶事，当你愿意顺服上帝，愿意向上帝求恩的时候，你的生命因此就完全的改变。我刚才讲过，有很多很多的信耶稣的人，你问他信耶稣吗？是。你问他耶稣的圣经的里面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吧？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很成功，你很成功，但是我很希望有一天神会让你面对一个痛苦，神会让你面对神说我要做这样的事情，你愿意放下吗？大家都知道，可能我以前用过这个例子哈，在美国现代最出名的布道家是谁？格里汉扎 ，Billy Graham， 最出名的那个布道家。他里面讲到他生命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是在什么地方呢？他那个时候一开始做一个布道家。没有太多人去，因为他籍籍无名嘛，人家不晓得他是谁，也不是太多人去听他，所以他心里面就很难过。然后有一天，他一个神学里面好的朋友跑来跟他说，我从今天以后不再相信上帝。从那天以后，他的要好的朋友啊对他说，我不再相信上帝。所以格里汉这个人呢，在那个时候就觉得非常的难过。第一，他一事无成；第二，他的好朋友说我也不相信了。他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也发现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不能明白的地方，好像我今天跟大家讲，我这个故事读了很久才明白啊，读了很久才明白，有很多都不能明白的地方。神容许格里汉进到一个痛苦的深谷里面，好像四面都是黑暗的时候，神要他学习一个功课，神要他学习一个功课。他那天晚上就跟他神说，我很多都不懂，真的我很多都不懂，圣经很复杂，但是 我愿意做一件事情，但是我愿意做一件事情，从今天以后我完完全全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愿意完完全全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不明白，有很多我不能解释，但是我用信心相信这些话是你从你跟我讲的。从那天开始啊，从人的眼光来看啊，他就突然间变成一个非常成功的布道家，每一去什么地方都做得满满的。但是他说不是我有讲话，他讲的道还是像以前一样，不是我讲的道是有什么分别。他说分别是怎么样的，我凭着信心把神的话讲出来，我相信这是神的话语，我相信这些神的话语会改变你，离我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在神面前有什么挣扎，我不晓得啊，我不晓得，我们每一个挣扎都不一样。但是我希望你们学到一个功课，向神哀求，向他求恩，忧伤痛悔的灵，他不轻看，你会变成完全一个不同的人，因为你愿意顺服在神的生命里面。我不晓得什么事情，有些好像格里汉是因为他要相信神的话语，另外有人神要他常常去祷告，我不晓得这些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也相信神要当有神要很多祝福给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经过这个阶段，你一定要愿意这样做。好，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的名字呢，是 Israel， 就是给神来掌管。神说你以前是骗子，叫做雅各，现在你的名字要改成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我来掌管你的生命，我来掌管你的生命。以色列这么什么意思呢？哈，这个很有意思，我要等到耶稣来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啊。因为这句话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七节，他说耶稣看到拿单也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怎么样，真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也有真有假的，这个是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是怎么样，他心里没有诡诈。我不是跟你讲雅各是个骗子吗？是吧？神给他改了名字以后，他说从今以后你要放弃你以为最聪明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骗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他生命在 那天晚上摔跤以后永远的在 不一样了，永远不一样。坦白跟你讲哈，我很羡慕以色列的人的那个聪明智慧。我自己是 读那个物理的，自己读物理的，你知道啊，物理学家最高峰是怎么样？拿的什么奖？啊，我拿不到啊！我有好几个教授都拿到诺贝尔奖，他们是什么？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都是犹太人，啊，很奇怪，神可以祝福这些人。神可以祝福你的后代，你愿意完完全全顺服上帝的时候，你以后的一代都受到神的恩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跟你讲过，雅各是这么坏的人，他那天与神摔跤以后愿意完全顺服神的时候，是一个新造的人，神就可以把福分交给他。雅各跟摔跤以后就说，是我与神摔跤还是有生命存在，所以你与神摔跤的时候还可以胜过神，你与人为什么要怕人呢？不再是要惧怕一个人，因为神 例如神摔跤，神给你聪明智慧，神给你信心。生命的更新，从雅各变成以色列，这一个从一个骗子变到心里面没有诡诈的人。雅各的事是叫抓的意思，他已经不再抓了，在等候神的恩赐。从一个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成了怎么样？开国之父。哇，你就是怎么就比较了？不能比较。很简单，他的改变让他的一生完完全全的改变。以色列国的名字是谁？就是他的名字。以色列国就是他的名字。神这么多年来，几千年来一直流传在，因为雅各愿意完全改变他自己。弟兄姐妹，我已经讲过，我不晓得你在与神增加什么事情，我不能不知道。我只是知道一件事情，神有很大祝福要给你。神说，耶稣说，我来要给羊得生命，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神很多恩典要给我们，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问题是愿不愿意抓住我们的聪明才干，要这样成就我们的事情。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我希望2019年是你生命里面最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你对神说，以前我是这样，以前我靠自己，今年开始我完完全全的顺服你，我要看到你给我的祝福，我要看到很奇妙的事情在我身上显明出来。雅各的故事就是这个故事。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为着你的恩典来感谢你，主，让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可能我们心里面还是与你挣扎，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有我们的意见，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要想要做的东西，我们有我们的主张，我们有我们的成就感。亲爱的主，求你饶恕，让我们真的面对面碰到你的时候，你完全的得胜，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向你哀求，向你求恩。主，我们感谢你，有些时候你让我们受到很多的痛苦，是要叫我们了解你要我们顺服。主，我们今天早上就跟你一起来讲，跟你说我愿意顺服。主，求你改变我的生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